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媛。
孟媛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大家好，蓝莓、葡萄，你们这周过得好吗？
还行，挺好的。
一个说挺好的，一个竖大拇指。
对，蓝莓有休息到吧？
有，只 book 出了三天出去。
哦，那也比我想象的多了。那。好，很好，已经是在你的范围里面尽力的缩小了。
就是六天当中有一半还是在忙的。
是，
见了好多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吗？
老朋友啊、哦，也见了新的人。
这个新朋旧友相聚的时候，氛围如何啊？还是兴高采烈的吗？还是各自抒发着这一年来的不易呀、啊？
都挺高兴的，
都挺高兴，嗯。那挺好啊，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让大家喘不上气来的感受。
好像有也不会聊吧，反正就是庆祝圣诞，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这种可能太久没有见的人反而不好聊，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说的、哦、有些时候。
啊，是。
是不是？
也是，那说明大家过得还挺好。到了新的2025年了，我们四季小屋呢，也打算在新的一年开始有一些主线啊，那我们希望它也是在过日子过程中呢，这个主线也可以陪伴着我们在日常当中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意。当我们在一个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对他人又有怎样的从神而来的心意？能不能也给别人带来祝福？我们也希望在四季小屋，在每一周跟大家聊天过程中呢，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透过我们的分享，让大家能够越来越知道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新的一年了嘛，我们重新开始，也是一个新生命的心，也是一个从心灵开始的一个心。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咱们聊一聊有灵的活人这件事儿。
想插一句，谐音梗扣钱。
扣钱为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梗吗？
对，这也是个梗。
好吧，好吧，那我们从有灵的活人开始聊一聊啊。你们两个觉得自己是活的吗？
嗯，
现在是活的。
是，此刻是活的。
那太好了。有没有觉得自己半死不活的时候？
太多了。
嗯，但我们其实就是活和死哈，其实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中间状态的，那个也是活着的，虽然活得有点疲惫啊，或者活着有点累，其实也是活着的。这个是去年一整年小葡萄在我身边不停地鼓励我的话，孟媛姐你是活着的。因为我常跟他说，哎，我觉得我这个灵在我的里面好像差不多将死掉了，就没有一点属灵的气息了，我觉得生命会到一个颓废的地步，觉得自己不再是有灵的活人了。可是如果葡萄你这么确定自己活着啊，那到底什么是有灵的活人呢？
这件事情要从救恩开始说起。我是觉得我其实每个人，我们之前说的灵，当我们没有被神更新，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当中的嘛。但是我们在死的状态下，我们依然感觉自己是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做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的很深处的那个跟神连接的那个生命是完全是死掉的。那这个有灵的活人，说到这个灵到底是什么，其实是神吹给人的那口气，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的生命流淌在人的里面。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前，我是没有那个生命的，没有那个灵的。然后我现在觉得，我说我刚才回答的，我不知道蓝莓回答的是哪个，就是哪个层面上的活着。我现在可能说的就是，我现在真的知道我是属神的，我是有神的生命 气息有圣灵在我里面的一个活人，我从这个意义上活过来了，像从死里复活了一样。但是可能在更宽泛的说，有灵的魂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灵的，因为就算是外在的这个生命的气息，也是我们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神造的嘛。然后每一个人本来也都有神的样子，即便我们还不认识他，即便我们还有罪，但是我们依然是人，依然是一个有灵的人。所以说，只是我们不是那么清晰这个灵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活过来了之后呢，就更清晰一点，这个灵到底是什么？
蓝莓在想什么呢？深度思考呢？你怎么想这个事儿呢？什么是有灵的活人呢？
我刚才说的我在活着，其实更多的是从我的感受上说的。刚才听葡萄这样分析吧，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认识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其实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但是很多人其实，包括我自己，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真正的接受耶稣重生之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感受不到神。你觉得好像即使接受了耶稣，可是你的思想、你的心里还是在绝望中。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觉得自己其实也是死的。可是我觉得那只是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客观上你还是有灵的活人，只是感受不到了，并不代表它不是真的。可能我刚才说的这个，更多的是在于我的感受。我现在感受到自己这种灵力的活泼，但是我相信，就是接受耶稣了，是重生的基督徒了。即使你今天面临一些困境，你觉得好像梦圆姐刚才说，之前这一年觉得自己那个灵力怎么样，其实那只是我们的感受。事实是我们还是有灵的活人，还是神的灵，圣灵还是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就是像打鸡血那样那么属灵高峰嘛。可能好像我们属灵高峰的时候都觉得我们是活的，然后属灵低谷了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将死了，怎么样。
你说的也挺精准的，我经常就随着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出来，就远离了客观真理。那客观真理上有灵的活人，活这个词是指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活的。包括刚才听蓝莓说，哇，我的灵里好活泼，很活跃。我相信那一刻是你真的跟神的关系是活的，是连着的。但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选择听神的吩咐去守住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那一日必定死。”的时候，指的是亚当跟夏娃的关系跟他隔绝了，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罪一旦进入人的生命里，就没有这个关系了，人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因为罪的存在，这个隔绝就是死的关系。对我来讲，去年最困难的，其实我是知道客观事实，是我是有灵的活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也这样信的，也这样接受的。但我真的觉得，当罪在我生命中越来越显多的时候，而我比较无力的时候，我与神的关系就因为罪隔绝了，我是需要悔改，求圣灵的血再次把这个罪清洁干净，我就回到跟神的活泼的关系里，不再是隔绝的关系。我其实每一天都不能离开这个救恩的，它就是把我跟神的关系重新连起来了，不再是隔绝的死亡的关系。因为对于客观事实有灵的活人，这个真理啊，是一生都要去好好的认识的。跟神的关系，我们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灵，神真的他造的，他知道吗？他既是我的造物主，他真的都知道我吗？连我灵命里面奄奄一息的时候，被罪压得有点抬不起头的时候，他都知道吗？他的怜悯会一次次救我吗？所以这就是我去年一整年的信仰光景当中的挣扎。但是真的要感谢神，客观事实真理就是我的救主就是我的救主，他立的永约就是永约，他救我就是永远的救我，所以我如今还能 靠他的恩典活着，是一件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之所以开始唠叨这么多，想引出今天一个很美丽的诗篇，因为它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鉴察我们，他认识我们，他造我们，他晓得我们，他爱我们，他也为我们的一生年日定了好美好美的旨意。新年开始呢，咱们把这个诗篇139篇的第1到18节读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话。蓝莓来读一读呗。
我来读和合本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好美呀！葡萄一直在点头。喜欢这18节经文吗？
我是比较喜欢最前面。
嗯。
原来我最早的时候读前面，我会很害怕。我想说，我做的所有的事儿，我心思意念，我躺下坐下，有一个神他都知道。天呐，我都之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呀？然后，但是越到后面，我越读，我有一种深深的安全感。
嗯，
我就想说，那既然反正神都知道，他还就这样的我，他还是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我还是现在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这种从心里面生发出来对神的一个爱，他就激活了。我不知道怎么激活的，反正就是我在这个诗篇的时候，我现在就我原来会想，我真的要去躲神的面，现在我就觉得，啊。神都知道我，他还这么爱我，他还要引导我，他还要告诉我他的爱，我就会反而因为这样子被激励起来，活过来。
嗯，我其实跟你的感受差不多。我以前是不太敢读这139篇的，是因为一开始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每天都被鉴察着，就好像我总想象是有一个
监控啊。
对，像监控一样跟着我，在我脑顶之上，我说什么，我看什么，我的手机页面有什么都被知道。就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先生出的是紧张害怕。当然也是敬畏引起来的哈，可是我就不太愿意读这个诗篇。每次读的时候，我会觉得会让我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又知道其实躲不了的，因为很快第7节就说了，我到哪儿去躲呢？慢慢慢慢，我就随着对神的认知，再到后面13节，我慢慢知道，真的我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在后面，其实我挺感叹大卫写的诗的。他说他要称谢，他其实是带着好大的感恩来写这个诗的。他好谢谢他，怎么这一位神什么都知道呢？所以等我越来越明白，越来越 能够从心里头对神的爱再生出来一些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我带着对神的爱重新来读诗篇的时候，特别在读到139篇的时候，我就能生出一些不一样的情感来。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很渴望有一个人认识你们的灵魂，你们很渴望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在这世界上很难有人完全知道我自己，甚至于我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我自己。你说神为什么造了这么多有灵的活人呢？每一个其实他也深深都知道，但他又让我们在地上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去生活，有什么样特别的美意在这过程中呢？包括我们经历的各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更多的认识他吧。
那你觉得我们日常生活被这样一位全知全能的一位神，全然圣洁的一位神，每一天监察着，是怎样的日子？
我会想，我凭什么呀？我真的是真的这么想的。我现在越想这件事情，我越觉得奇妙。就是一个神呐，他是坐在高天上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为了什么要天天来看我怎么活、怎么想？他一定是多么的爱我，他要跟我有这样一份连接，也想要告诉我他是谁，就是这份意念是何等的深，我就觉得真的测不透。就像这里说的是测，是我不能测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因为我在想，就算我养了一只宠物，可能养一只小狗狗，一开始可能那一两个月，每天恨不得就一直眼睛在它身上，对吧？观察它怎么样。但是过久了，你就熟了嘛，你也觉得哦，都差不多了。你注意力、你的爱，你就会从这个东西上面又转移到别的东西上面去。比喻不恰当了，就是，但是我就想，神跟我们这个天离地有多远，就是那么远的一个存在，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呀？他为什么要天天来看我？为什么要天天来想我？为什么天天要把他自己显给我看？要天天把他自己给我？我真的就想不到，而且他永不改变。
确实啊，
好有安全感。
对，这意念何等宝贵，无法测透。那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渴望明白他这些向着我们所发的意念？就他到底造我们为了什么？你们特别很想很想多了解、多明白一些神的这些想法吗？
当然，
那你们通常在什么样的一种经历里面会眺望这样的想法？你一直都是很想很想知道神向着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意念都不一样，非常长阔高深的。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向着我们的意念的。透过诗篇139篇，我们知道大卫他能这样写，是因为他对神有极度的渴望，极度的渴慕，他那个灵魂就想每一天思念神的话语，每一天想念他的律法，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遵循他的律法。他什么心里话都跟神说。神说这样的人，他度的日子，神都会写在他的生命册上。这样的一位神，你们特别特别想把每一天所有的决定、大事小事都向他汇报汇报吗？
不用汇报，不汇报他也知道。
那然后，那我们做的事情，你觉得他会在我们如果真的没明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会做错呀，也会不知道呀、不明白啊。那他应该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嘛，他的圣灵会来归正我们嘛。那这种时候，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会有羞愧感，或者会有无力感，会有那些除了安全感之外的一些情绪生出来吗？还是完全不会有？一读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的灵就能够活泼起来、活跃起来，向着他又奔跑就去了。错了就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对你们来说，因为我想日常当中会有一些非常具象的选择和决定。一天24小时，我们怎么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出生的时候， 长在什么样的家庭、怎样的社会、将来做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的生活状态都不太一样。日子是每一天都在过的，那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怎么能够跟神的这个意念相合呢？你们有没有合不上的时候呀？
的这个，我分享我的脑回路，不一定是你们的，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我比较是属于一般我卡了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是我有对神认识知识上的，特别是知识上的一些错谬的地方。然后我会先从知识入手，去看说神到底怎么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一部分的事情。比如说啊，我发现我为什么是一个这么懒惰的人，然后我又没有动力去做事情，这究竟哪儿卡了？神明明说他现在活在我里面的是他呀，就是这件事情在神学上我就理不清楚的时候，我会通过知识去先补，我现在会知道说什么叫做我现在被更新了，我现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是已经完成了，还是这只是一个进行时呢？还是个什么？我会从知识层面先去补，直到我想明白。当然，肯定不可能完全，但是想明白一个程度是，我通了啊！我想说，哎，先承认说我还是一个有罪性的人，这个懒惰就是我罪性的一部分。我先直面它，我也感谢神，透过他的真理。让我看见了这个我的罪性，然后我才能伸出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怎么办？我现在克服不了，求你来帮我。”就是每一天，我反正基本上遇到事情就是这个通路，而且我会发现，慢慢慢慢的，他就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去走的，他不，至少不会是在原地嘛，就是他可能起起伏伏，但是他就是有在动的，他是一个活动的状态。甚至有的时候，我的知识可能不是那么一查就查一个准儿，我可能又看了一些很多其实不是很合圣经的教导的，有一些乱解经啊，一些什么的，我可能就是更迷惑了，更找不到了。那个就是我往下走的时候，我就更低沉了。我想说，完了，人家好像被圣灵更新了，没有我这个问题啊！你看圣经里面讲了，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就不应该怎么样。那个知识就它就障碍了我，成为了我的绊脚石。我反而生命是没有办法再更新了。就是，对我来说，我得确保这个知识本身是真的是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它本身就有生命，神的话语就是大有能力的，它会帮助我的就是思想意念，它击碎我的一些。原来的错误的坚固的引垒，然后让我重建一个新的脑回路，这是我的通路。
确实每个人不同，就是刚才你提到卡嘛，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长和真的会有卡的时候啊，我也有我的，我的通路是圣洁，就是当我有一些我知道，圣灵来指出，当我被鉴察的时候，我知道那光一来，我里边的黑暗，那真的就一下能照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被圣灵来更新了，那圣洁就是我的通路，我卡也卡在这儿，所以我需要被圣灵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一次又一次。那圣灵一般也会通过神的话语，或者是一篇讲道，或者一个属灵的书籍，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赐给我们他的性情，按照他的性情所造的有灵的活人，圣洁应该是每一个人。竭力追求的，就像刚才葡萄说他卡了，他是在真理上。他说的知识其实应该用真理来，就真的知识就是真理来被更新。他是卡在这儿容易，我是容易卡在圣洁，因为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也不一样。我不知道蓝莓容易被卡在哪儿啊，但我自己是容易卡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当我没有圣洁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需要停在那里被圣灵好好更新的时候，然后我的灵会重新被他养育，被他的圣洁再次洗干净的时候，他圣洁的性情就会在我的灵里多生出几分。我的灵命长一点点的时候，我就向着更明白他的心意多一些。是我的路径嘛，是接着一次一次被炼净，然后。 同时也会对真的知识有更多的领受力啊。但通常我跟葡萄的不同就是，我很少卡在真理的领受上，就是我通就通了啊。但是呢，我比较容易卡在追求圣洁这个地方。那我不知道蓝莓，你的灵命成长的时候有卡壳的时候吗？
我通常都卡在情绪上，一方面是卡，我觉得神是借着很多我的情绪来向我显现我自己身上比较需要改正、比较缺乏的一部分。因为确实我通常都觉得我做的挺好的，我人挺好的，我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督徒，我通常都觉得，然后就慢慢发现。很多时候你在团契或者教会，有很多时候就被挑起这些情绪来，然后当有一些情绪的时候，我才会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黑暗的地方，觉得神也借着这些事情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些缺乏吧。
确实，因为你是一个喜欢过集体生活的人，你也是个关怀型的人。其实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生活，在日常的时候，真的会有各种各种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在想，如果深思的话，你应该是一个挺追求公益的孩子。你希望在人际关系当中有神的爱和神的公益并行。就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就好像你的情绪也是因为周遭的关系会让你受些委屈，会激怒你的情绪嘛？有时候你是对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让别人误会，也会生气嘛？这就是人际关系中一种常常会存在的各样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出现。所以，关系所带来给你的情绪，就是你的生命成长的点哈。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卡壳的时候吧。
以前也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惹了我的情绪，才把我的情绪激发出来。我其实我有一次是也很纳闷，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情，有一些情绪在，我觉得也没有错，别人为什么我自己不好的情绪出来了？后来神就给我一些亮光，就让我发现我其实自己本身我是有嫉妒别人的成分在的，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嫉妒别人的人。然后那一次神光照我，我才发现我的一些情绪是来自于我内心深处的嫉妒，居然是，哇，真是吓了我自己一跳，居然还，
是，当我们祈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真理上面，在圣洁上面，还是情绪，还是生命中其他的不同的卡壳的点，最终其实神都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他造我们的时候，我相信他真的是有美的心意的。渴望透过他所造的每一个有灵的活人来荣耀他，因为他的旨意才会长存啊。他的旨意是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怎么活，而是我们怎么才能活出他的荣耀才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生命过程中，我相信都会有卡壳的时候吧。每个生命都是有亏欠、亏缺神荣耀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知道做不出来，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但神都知道呀，要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能一点儿一点儿的慢慢慢慢，越来越将他的心思和意念渗透在我们每一个有灵的活人的生命的日常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首先得是他眼中那一个有灵的活人，跟他有亲密关系的活人，才能慢慢慢慢被圣灵归正我们的言语行为。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有葡萄有蓝莓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新的一年对自己的这个灵，对自己的这个灵魂有什么期待吗？
我对自己的新的一年的期待就是多知道真理，并且可以神透过真理把我的心里面的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照明了、显明了，并且又透过他给我的能力去更新、去克服。其实我内心最深处的，我还是觉得想要更多的认识神。我觉得我每次生出来的动力都是因为我 更知道神了，我就更爱神了，我就好像一切都不那么难了。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丰富，对神的爱明白的不够多。
确实，蓝莓呢？
我觉得就是继续活泼吧，起码在感受上不要再像以前一样觉得自己是死的。
真好，真好，哇，其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祈求啊。我也有一个，就用诗篇139篇，我们刚刚读的第17节和18节吧。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就是我非常期待圣灵在新的一年可以让我在每一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深深知道他和我同在，而我也越来越多明白他在我生命中的意念何其宝贵，何其众多。我想要能够知道再多一点，也能在日常多活出来一些。我们一起对所有不孤单的小伙伴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就是。甚愿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无论怎样过，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愿我们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人。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四季小屋再见喽！谢谢葡萄和蓝莓，
谢谢大家。
拜拜。
天上繁星，我都触手可碰，夜里你的影子如幻如梦，我把对你所有思念全部投向月光，月光却又回过头来把我房间照亮，在这悠然之中，在这隐秘之处，你借着清风在我耳边低诉，你说不论高山或又是低谷，你都与我同在，就像交浅的。